老人，你有去过大安森林公园吗？
好像有吧？我记得有一次我翘班去永康街吃中餐的时候有路过，记得里面很多人在纳凉啊，包括我在内都在纳凉。
欢迎来到本周的贱人543。
让我们成为你吸收建筑知识的好伙伴。
等一下，你在那边附近工作的时候，你是替代役吧？你怎么会
哦，
翘班
不，
去永康街？
这个不好说，不好说。我那个时候已经不是替代役了，我那个时候已经出社会了。但是，你知道，有时候出外勤总是会有时间啊，不共不共啦。哦，新照新照。
你是说类似在我这个在新北市审完图之后呢，都会去旁边大圆柏偷吃个鼎泰丰是一样的道理吗？
啊，你知道，上班还是要吃饭嘛，意思是一样的意思啊。老板不能够阻止你吃饭呢、
好了，这个希望老板不要听到我在这边大放厥词啊。
啊。哎，所以老板都有准时在听啊，你完蛋了你。
不管如何，说到这个大圆柏，就让我想到我们终于度过了这个消费旺季的10月跟以及11月了。老人，你知道我们家附近的土啊，都已经被我吃的差不多了吗？
哎呀。你家附近在内湖市区，都是混凝土盖住的地方，你怎么还挖得到土啊？要吃土就去你工作附近的地方吃啊，那边很多土地都还没盖起来，要挖比较方便吧？
你现在是要挑起双北的战争吗？
哎，我是中部人，所以没关系。
没有，其实不是这样子啦。我跟你讲，不是土难找的问题啊，是说我要吃吼，要吃地价比较高的土啦。哦，比如说哦，台北这么多公园哦，大安森林公园的土哦，吃起来肯定是香啊。
拜托，一坪200多万起啊，而且还是公寓，不是纯粹的土地，当然吃起来香啊！来，魏公子吃土，哎，不要吃的那么快，留点给我啊，我还没吃饱啊。
没问题呀，这个录音的好伙伴，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啊！
哎，有土豆，这回家有土一起吃。
啊，好吃，好吃。
不过台北市这么多公园，离你家最近的应该是内湖的大湖公园了、啊。你知道湖里面的土都是黏土，才可以把水保留下来，说不定黏土吃起来还有另外一番风味呢。
我还可以顺便跟旁边的钓客要一只鱼来烤来吃。
哎，那个鱼好像有点高级，吃土就好。
粘土那个营养丰富啦，
啊，对，
吃的头好壮壮。
没错。
我跟你讲，这不是有没有营养的问题啦。大安森林的土哦，不止贵，还有一股历史的气息哦。像我们这种文青，
什么文青，明明就是愤青啊！
也是要吃有文化涵养的土啊。
哎，麦迪亚公黑啊，少在那边543，土就土，还有什么文化涵养？除了磷肥、氮肥之外，我还真的不知道有什么叫文化肥的这个东西呢。
哎，就是你这个中部人不懂的地方啦。
哎呀！
欢迎收听《贱人543》第3季第4集。本周的主题：台北市的肺，大安森林公园的前身是……
哎，是什么？
哦，你这个……哦，拜托，你要留点悬疑感啊！像观众这样子，哦，从上面铺陈下来才会有期待哦。
期待个什么？现代人讲究就是高速了，生活高速，做事高速，画一张图的时间就要 double time 画出两张来。国中老师没有跟你讲过什么叫开门见山法吗？
哎呀，就眷村呐、
喂，那是公告机，目屎都飞袂离，原来是眷村啊！
啊！哇塞，这么浮夸、啊！哎，老人，你说你有去过大安森林公园嘛？那你对大安森林公园的印象如何啊？
哎，那个当然有，你知道我以前当替代役的时候，在台北市政府建管处工作。哎呀，这个全部的底细都讲出来，再也没有秘密了。那时候当替代役一个月6000多了，你知道，没有钱。可以搭公车跟捷运，对啊，在此要呼吁一下，替代役难道没办法通勤卡吗？ 政府难道没办法补助吗？所以我那时候就是趁着 U-Bike 还不要钱的那个20分钟不要钱的那个时间，每天上下勤骑脚踏车，从新一路一路往西，就会经过大安森林公园，然后我就会在大安森林公园左转往南骑到台电大楼。在那个时候你就会经过大安森林公园，有时候我还从中间直接杀过去，你知道那没有很好，因为大家都走了，就里面骑脚踏车那是很不礼貌的行为，所以小朋友不要学。当然有经过，当然有体验过大安森林公园咯。
是说光是知道你在建管处当替代这件事情就把你所有秘密都抖出来了，哇，你这人可真是没有什么秘密啊。
啊，那个是不堪回首的回忆啊。
其实大安森林公园在我出生的时候还是一片非常热闹的聚落啊。
啊，其实在我出生的时候大安森林公园还是一片台北大泽啦。你知道康熙台北湖的年代吗？那时候台北是一整个堰塞湖满起来的堰塞湖。
是这样的没错啦，以老人这个年纪来说应该是看到这个东西啊。看来这一集的主讲我想要把这个主持棒交给活化石老人咯。
不是啦，不是什么银杏或是空棘鱼啦。再怎么说我也是一个堂堂的中部男子汉，怎么会知道你们北部人发生了什么事呢？
哦，中部的男子汉，好好，没关系，那让我继续讲下去哦。大安森林公园可以分成三个阶段啊，一个是未规划前的农田阶段，第二个呢是眷村阶段，第三个呢就是现在各位看到的公园阶段了。那各位知道大安森林公园有一个别称叫做七号公园吗？ Lucky Seven 啊。
那也不能说是什么别称吧，就是 Ichini San Yong Go Loku Nana 第七号公园啊，不是当铺，是公园啊。哦，这老梗可能没有人可以知道。
不是八号当铺吗？你是
哦，那剪掉吧。
当然不会剪掉啦。
那我重讲。那就是 Ichini San Yong Go Loku Nana 第七号公园啊。
当然不是这么简单啊，我都提出来讲了，当然不是只是把从一数到七啊。这个编号呢是日本在台时期呢为台北市规划的大型都会公园才会有的东西啊。
哪里？原来是日本人造的。不是，所以这个公园在台北现在还有几个啊？有100个吗？没有。有没有50个？不用。有没有10个？
有啦有啦，有超过10个啦，总共有17座啦，但是就目前而言呢只完全开辟了7座。
这个数字是没有过半啦，需不需要我去按个铃做个当选无效之数啊？
莫非你是奇异博士卡在时间的回圈之中？当然这个计划是赶不上变化啦，变化之后呢计划就直接躺在地板上啦。后来日本人呢回到日本之后呢，虽然国民政府呢大致上沿用了原有的都市计划，但你知道啊，这就是前朝留下来的东西啊。我看了就生七七，新官上任三把火，国民政府呢还是有点自己的想法啦。
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国民政府美学？这个不好说啊，再怎样他们还是我们的政府啊，这样听到干爹会生气的。
我们这集已经没有补助了啦，难道大家没有发现我们开头已经没有好听的美术总监的声音了吗？
希望我们有机会再听到美术总监来给我们一个生命的声音啊，用力喊出感谢干爹的话。
明年啊，机会来再跟大家报告一下。
所以你说国民政府有依照日本的都市计划开辟了七个，那要不要跟大家介绍一下？
这边要说一下完全开辟的意思哦，就是当年日本人如果画的这么大土地给这个公园，现在的公园呢如果跟那个时候画的一样大呢，我们就可以说它是完全开辟。
そうですね，你的意思说台北市里面有些公园是完全开辟的，但是有些只有部分开辟，是不是这个意思？是这个意思。
是的是的，在技术上可以说完全开辟的有总共有3号公园啊，4号公园、7号公园、11号公园、12号公园啊、14号公园以及15号公园啊。
讲得这么仔细，有讲跟没讲一样。
好了，有几个公园就没什么故事啦，想要知道的话我们会再把资讯放在脸书上面。
照你这个话来讲，所以你说大安森林公园是个有故事的公园，就像是有故事的人一样。我决定不躲了，你决定不怕了，这样子吗？
对，就是这样的，没有错。其实早在1932年的日本人都市计划中呢，七号公园就已经出现在这个规划图里面了。可是你知道这个公园真正开始使用的时间点是1994年吗？
确切使用时间我是不清楚啦，不过依照你刚才讲的，这中间不是有一段时间土地是规划给眷村使用的吗？
是啊，国民政府来台之后呢，带了一堆人过来嘛，尤其是这些军眷啊，一定是国民政府要负起的责任嘛，要给人有地方住啊。
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在城镇中心里面生产出一堆建筑工，但是有人可以盖房子，还要有土地可以盖啊。那
没错，那就是有空地就盖啊。首先进驻大安森林公园这块土地的呢，就是空军啊。空军在这边弄了一个建华新村啊。后续呢，有陆军啊，然后一些军营啊，反正这些里里口口的生活技能都慢慢都放到这块土地里面了、啊。那让这块土地的基础设施呢越来越丰富啊，更适合人们居住这样子。
所以你说这些有文化素养土地，就是在指眷村的文化跟里面生活的人嘛？
没错啊，从我家呢，只要转一次捷运就会到了。这个土香啊，
真香啊！那这个曾经是出现在大家回忆里面的生活的场域，究竟是发生了什么事情？怎么现在会落到你的餐盘上面呢？
虽然大安森林公园呢，在眷村时期的后段这边呢，其实已经是一个有数千人居住的地方啊，但是你知道台北市对它的规划呢，一直都是停留在公园用地上面吗？
哎，那不是使用的方式跟土地规划上面的名号是不符合的吗？
我想他就是要保留这个公园用地呢，给未来的大姐吃土吧。
哦，原来是让土地见得到阳光，大家都可以享受它的美味啊。可是现在我在那边看不到任何一栋房子啊，我以为只要盖在那边过一阵子就会就地合法，你知道台湾的法令都是这样搞的，台湾不是常发生什么违建合法或是就列管不拆除违规使用合法什么一大堆有的没的，然后到最后出意外失火了才追究责任这种事情吗？
好险大安森林公园在发生这件事情之前呢就已经把它变成公园了。其实我们在1956年的都市计划可以看到台北市依旧是不放弃开辟这个公园的机会啊，但我在想啊，我在猜啊，并没有什么确切的基准啊，我觉得这是一个蛮浪漫的想法的。
浪漫？难道你是意思是说有些不可能实现的东西就叫浪漫吗？
没有错，你点出了这个浪漫它所必须构成的条件。哎，那你让我讲一段话让你听听看，你有没有听过哈？一年准备，二年反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这可是当年国民政府的梦想啊。
那四年要干什么？
三年扫荡，那四年就是扫地啦。
啊，原来如此啊，原来国军每天练习的就是在第四年的时候可以做到扫地这个任务啊，太厉害了，好有远见。但我真想不到会在这个节目还听到这个口号啊。我算算1949年加5年1954年算有点迟了几年啊，现在2020嘛，迟了大概66年。但我想1956年大家可能还没有放弃吧，一直到今年2020可能还是有人没有放弃吧。
我这边就不讲一些难听的话啦、没错，大家就是带这个浪漫的梦想继续在这块土地上生活。那当然慢慢的这块土地的居民也越来越多啊，除了原本这些军眷之外呢，还有一些撤退过来的人民呢，他们没有经过人家的许可的，默默的就安静的在这里搭起了违章建筑的生活
啊。这边还是要平衡报道一下啦，毕竟是眷村嘛，那他们用最有限的资源盖出可以居住的地方，但随着生活需要，房子其实有很多地方还是可以增建的。如果不小心生出了多一点的小孩，我们就会看到他们用最基本的构造方式把房子搭到2楼甚至3楼这样之类的事情发生。
虽然我们常说不要让富有限制的想象，但面对生活的需求我们还是要诚实的面对啊。那在这段眷村时间呢， 各方对这块土地的看法也是纷纷扰扰啦，那有些人是想要就地合法继续住在上面，还有些人也是想要利用这块大片土地呢设立一些公有的活动设施啊。尽管各方的角力啊，但是台北市政府始终是把它看作公园地使用。直到了1989年，台北市终于确定要用自然生态公园的方式来开辟大安森林公园呢。
啊，这边补充一下，这其实是在黄大州市长任内完成的，然后他下任就是阿扁啊。那这些原本住在上面的人该怎么办呢？难道是住到旁边 Richard Rogers 盖的豪宅吗？一坪200多万、300多万的豪宅吗？还是要住在建国南北路高架桥下面的空间，桥下空间挂树席，你知道不？
哦，如果要让我选的话，一定是选在高架桥下面啊！哇，通风采光一流，好不好？
还可以感受到城市的脉动，每天都可以听到车子南来北往的声音。啊，你讲丢不丢？
哦，拜托，哪有这种事情啊？这些人呢，可能就是搬到了那时候的国宅安置了吧？但是这个部分的资料稍微少一点啊。
对啊，那有，如果各位有任何的资讯，也麻烦你可以让我们知道一下。那时候公权力可以说是非常强硬执行啊，要你搬你就要搬，哪像是你家附近的海沙屋，怎么样都不搬。
哎，是呢，我倒是没有想过这件事情呢。不过趁这个机会，我想问你一下，对于这种强硬铲除的都市计划你是怎么看的？而且有又是这种介于违法以及居住权的问题哦，你是怎么看的呢？
哦，我想那时候离解严结束也没有多久的时间，刚解严结束可能没有这么多公共或是没有这么多争取自己权利的想法吧。但不过依照建筑法上面第86条上面来看，擅自建造或使用者除了处以建筑造价50%以下罚款，还可以勒令停止使用或补办手续，然后必要时都可以把这些临时盖的房子都可以拆掉了。所以法律的确赋予公权力一部分把这些房子拆掉的理论基础，不过宪法上来看的话肯定是另外一件事情，如果是申请大法官释宪的话可能会得到不一样的结果就是了。
哦，你刚刚看稿看得很凶哦。
直接念法规资料库。欸，拜托，我又 improvise 一些。
那我个人是真的难以想象，你要一口气搬离这么多人啊！我在想，我从台中搬回台北那个时候，哦，麻烦要死，还要请搬家公司来哦，哦，几千人同时要搬了，我的天哪！就30年后的我们来看哦，这块土地的故事可能不痛不痒，但是哦，如果我是活在那个时候的人哦，我觉得我也是可能是站在反对的那一方哦。不过说到这个反对拆迁这件事情哦，其实哦，我们还有2个公园可以拿出来说说
啊。难道也是日本人当时在日治时期规划的公园吗？
哎，是的，就是刚刚说过的完全开辟的14号以及15号公园，目前的林森公园以及康乐公园呢。
原来不是部分开辟，而是完全开辟的14与15号公园呢。那你这个梗到底埋多久啊？
我看一下我们录了多久，我们埋了40分钟有了哈。
OK OK， 没拜没拜。
所以我才不要一一介绍啊，因为这两个公园呢、啊，在开辟之前呢，也是属于眷村啊。不过这个眷村比较特别，不像大安森林公园是先有军眷的入住啊，后续才有违章的住户进来。其实啊，这边从一开始整片都是违章的住户。
哦，那台北市政府对于这两块地的态度，难道也是跟大安森林公园一样的吗？
嗯，在都市用地上呢，台北市呢也都是非常坚决的一直把它分类在公园用地上面啊、但是这两块公园呢、啊、在台北市府要开始开辟的时候是遇到了非常多反抗的力量。
我也有所耳闻啊，从92年开始讨论，但是一直两边都没有讨论的结果，一直到97年台北市政府的态度就越来越强硬，然后居民的反抗力道也越来越强硬。不过那时候政府还是决定把房子拆除了。
你知道他们其实是要先建后拆、就是说你可以合法申请你建筑物的建造、然后再拆，就是换成就是比较安全的房子。
对啊，让他们有一个地权在那边就对了。
对，但是原本讨论好的事情突然到了一样也是97年后续的时候， 这个
阿扁的时候，
对，阿扁就完全，我阿扁一开始也是站在这个先建后灾立场，然后越来越往后退，就变成有弹性的先建后灾，最后到97年10月的时候，他就全部把它拆了，也没有管你什么先建后灾，全部都拆，所以这真的是有推土机的感觉啊，蛮恨不留情啊，就把你这样子整个铲过去这样子。
哎呀，这个是一些比较消极的都市更新的案例了。那这个主题我们来可以讲一些正向的真正的都市更新，那我们再另辟一个新集数来聊聊。
对啊，留些梗啊，后续才有更多的题材可以讲啊。讲了这些沉重的事情呢，我们来讲一个让讨厌台北人的人开心的小知识好了。我相信你有听过有人形容台北人像是海贼王里面的天龙人啊，就是如此的这般骄纵无礼啊。
哎呀，原来是 PTT 上老梗老笑话，所以说怎么了吗？这不是全台湾每一个人都知道的事情吗？
那这个大安区齁，更是大家所说的高级天龙人的所在地啊。大安森林公园的在未拆除之前呢，其实里面是有划分四个里啊，其中三个人名字叫什么你知道吗？龙飞里、龙刚里跟万龙里啊。
哎哟，那变成大安森林公园之后，这些里的名字该怎么办？
全部都统合到龙门里里面。
哎呀，原来真的是龙天龙人啊。
哦，高级的好吗？
官方认证的，直接用名字跟你讲天龙人。
哎呀，这个不好说不好说。
哎，这么说来台北市眷村还真的有不少啊，而且面积其实都还不小啊。
其实我们家附近也有啊，不过现在已经改建成湖光国宅了，而且像文创宝地宝藏岩也是眷村啊，不过跟14号15号公园一样都是违章的眷村啊。
赶快都不敢塞乎啊，宝藏岩的结局到最后也是非常的不一样，就是了，目前就变成非常非常潮的文创园区。
或是像四四南村跟宝藏岩一样变成承载文化的容器。
哎，原来是 upcycle 的概念啊，听到这个时间轴，其实眷村存在台湾有非常长一段的历史哈。
是的，最大量开始建立眷村的时间点呢，当然是在1949年国民政府来台的时候。
哎，国民政府在中国的珠宝被打爆了，当然来新的地方就要再盖一个新的城镇中心。
但是一开始撤退来台的时候，就像刚刚所说的，大家都是想要再反攻回去的，所以那时候的眷村都是以快速简单新建为主，就用这种简单的木头啊或是砖头啊，更甚至是用这种土卡土，也是这种土墙啊，随便搭建一下，反正没关系嘛，第二年就要回去了啦，有什么好担心的，对不对？
第四年就要扫地了啦。
没错啊。
哎，有点像是我们当初在介绍十三层遗址时说的日式长屋啊，不过就是长长的一根房梁，把外墙搭好之后，就简单的隔一户一户一户这样子。
而且土墙的部分哦，你可能挖一挖就可以看到隔壁打麻将在听什么牌啦。
原来在现代有凿壁取光的概念啊。哎呀，这么帅哦，这样子台湾台风这么多，
哎，今年都没有哈。
这样房子干记载也屌，结构撑得住吗？
所以说直到五年过去了，说好了二年反攻哦，都没有看到什么希望啦。直到这个1956年哦，委员长夫人开始协同妇联会以及华侨们开始募资啊，想要提供这些眷村们更好的生活空间啊。往后十年之间呢，陆陆续续总共盖了38,100栋的房舍啊。
哎，你说你怎么开始讲起古来了？我以为讲大安森林公园就已经差不多了嘞。
哎，你不知道我是为了往后几集铺路啊，大安森林公园只是个影子啊。
所以现在一个梗可以从这集一直铺一直铺铺到下一集就是了。
可能明年最后一集都还有梗就对了啦。
我们的集数已经多到可以一直引用以前的集数，这样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那样子。
都已经20几集了齁。
哎，没办
法。后来到这个1977年之后，政府通过了国郡眷村的改建方法，他开始跟地方的政府配合，把这些既有的眷村呢慢慢的改建成国宅啊。
就像是你家附近的湖光国宅，然后还有同在大安区的大安国宅跟正义国宅之类的，都有可能是那个时候盖出来的新的房舍。
没错， 我们家附近这个湖光国宅呢，就是原本隐居五村、金钟新村啊、县光新村，还有内湖一村跟三村共同改建而成的、啊。当然，新的国宅呢，空间比以前的眷村大上许多、啊，让原本眷村的居民可以直接搬进去住之外，新的居民呢也可以进来一起生活啊。
所以你家附近还可以看到非常多的老农民吗？
老人是看得到很多啦。
引分身之术，原来我也会这一招啊！
哎，不是在功力啦。
哦，是这样的。
哎，不过我跟你说哈、哦，这个前高雄市长的宣传车哈、哦，我都是在里面看到不少台啊。
哎，讲话较细声嘞，麦克唔冲。
之后眷村就陆陆续续被收掉了哈、哦，就改建成像这些国宅啊，或是我们开头说的这个大安森林公园呐、
啊。这可以说是一代人的眼泪啊。
没错。泪都流干了呢。这一集呢，我们大致介绍了眷村的历史，我想让大家心底先有些认识啊，这样后面几集呢，大家听起来比较有个底啊。
那我们这一集就讲到这边告一段落咯。最后还是感谢各位跟我们一起花时间关心建筑哦。参考资料这集有吗？
有啊，就这些历史的史料啊。
哦，不错不错，我们都可以在描述档里面找到连结哦。
那我们美术总监呢，就跟之前一样，都会把本期相关内容做成前导预告，放在脸书粉丝页。想要更清楚我们在讲什么的，可以去逛逛哦。
美术总监人最棒，如果有什么意见，或是真的非常喜欢我们，欢迎各位到脸书粉丝页以及 Instagram 或 Apple Podcast 留言给我们，
我们都会尽快回复啊。我是大杰，
我是老人，我们下周天空再会，啵啵，
拜拜。